那我们常常礼拜天聚会，但大家只有今天的复活节的主日，才能让我们真实再一次思想，我们为什么要礼拜天聚会？因为呢，在圣经所说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礼拜天这天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一起为今天的聚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思想在1900多年前那个清晨，那些祭司长、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还可能沉浸在把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除掉这个欢喜的快乐中，还沉浸在甜美的睡梦中，也思想那些门徒们，他们见到耶稣你自己被抓被钉，心中充满惧怕害怕，他们四散，他们不知道人生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的盼望弥赛亚好像消失了，好像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在没有盼望惧怕中，那思想的恶者，那撒旦，他好像在他看来，他好像得胜了，因为那弥赛亚要来将整个的世界重新夺回归到父神面前的弥赛亚，好像死了。那恶者好像在得胜中，在他的狂笑中。主要让我们来思想这些，就是那几个妇女。他们也没有想到，只是他们早上起来清晨的时候，他们要去那个香料来看最后一面，但是谁曾想到，就在那个清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到，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主啊，你复活了。不管当时人怎么样看待你，但是主啊，你复活了，你将整个世界重新颠覆，你将撒旦完全的践踏在你脚下，将死权完全践踏在他脚下。主啊，你复活了。说今天叫我们聚了这么多的主日，我们今天再一次，真是在你复活的日子，我们再一次聚到你面前，来思想，来经历，来得着你复活的能力，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中，真是因着你成为我们的至宝。有那里面永远不断绝的盼望，有那永远不断绝的自由，有那永远不断绝与你的连接，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你是我们凡事来到你的家中，无论是我们教会还是其他各处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主啊，叫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因着你的同在，主啊，轻看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也因着主、啊、我们再一次思想你的复活所带来的拯救，我们重新在你面前刚强壮胆，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那今天呢我们复活节主日，我们要当然要谈一些复活的事情哈。那前两天呢，这个新闻上呢，这个英国 BBC 新闻呢公司呢就对这个2110个人呢进行了电话采访，电话采访之后呢，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什么话题呢，就是是否相信耶稣复活这件事情。那结果呢，就是50%的受众呢，就是受访民众呢，就认为耶稣复活的故事呢纯属虚构。那同样呢，有17%的受访者认为呢，我逐字逐句的就完全相信圣经的内容。那同样呢，在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徒，就是他承认他是基督徒的中间呢，那只有呢31%的人呢接受说圣经呢是全盘无误的，全部接受圣经。那特别是在活跃的基督徒啊，就说什么活跃基督徒，他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月至少参加一次的聚会。这中间呢有57%的人呢认为圣经所说耶稣的复活呢是真实的。 完全的相信。那大家看这几个数字的时候，我也在思想，我们看只有17%的人哈，在这种人数里面，那在17%的人中间，我们再看说基督徒的，说自称是基督徒中间呢，只有31%的人完全接受圣经。而且呢，在所谓的活跃的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大家今天都来了，我们都是活跃的基督徒，对不对？那在活跃基督徒，只有57%的人相信圣经，相信耶稣复活。那我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耶稣复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到底相信耶稣是复活了呢？是真的复活了呢？还是说他的精神永活，是吧？有人常常说，这个肉体虽然死，但他精神，耶稣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对，精神活着。那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耶稣复活了，一个问号哈。如果你今天看我们今天那个周报的题目很奇怪，那前两天呢，我把这个题目给我们的教会慧玲姐的这个秘书的时候，她说，哎，你是不是打错字了？好，那今天我要分享说，耶稣复活了吗？问这问题，耶稣复活了吗？对于一些人来说呢，很多是问号，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他不相信这件事情。那同样呢，还有一些人呢是句号。为什么是句号呢？他知道耶稣复活这件事情，那对于很多的我们已经信主一些年日的人认为，耶稣复活了是个事实，但是呢，它是1900多年前的事情，与我们今天的时间里面的空间下面的我，好像没有什么连接。好像耶稣的复活呢，只是说教会每一年在耶稣所谓的复活节的日子里面，这个礼拜里面，我们在搞一个活动。但耶稣复活的生命，好像跟我实际的生命没有太多相关性。所以呢，耶稣复活了，它是个句号，停留在1900多年前，而没有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实际的生活中呢，真实的对我们产生影响力。那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复活是个叹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复活了这个意思，当我们讲耶稣复活是叹号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一个带有情感的、带有情感的，是我们曾经所经历到的，甚至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说耶稣复活了，我重复一遍说，这个三个：耶稣复活了吗？耶稣复活了，和耶稣复活了。我想大家，我们中国这个一听都能听出来，我们的语气是不一样子。所以呢，我盼望你说，我们今天我弟兄姊妹回到你的离开这个堂会的时候，回家的时候，甚至整个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都能用这种心说，耶稣复活了。不但对我们自己，也是对我们身边的人能说，因为我们这个月宣教月，对不对？要叫耶稣怎么样复活了，是带有情感，是因为我自己真实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常常很多时候呢，我们传福音很困难，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传，但是我们今天会继续会分享哈，耶稣复活了，我们要传什么？那经文呢？我们下面一会儿会继续看哈。那提到就说，有人说这个耶稣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耶稣为什么说复活这么重要？那圣经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提到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那同样呢，17节提到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耶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哈。耶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基石。所以为什么说复活这么重要？复活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信仰的基石。这是保罗呢，我们知道保罗原来是，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所写的哥林多书信哈。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什么呀？他原来是个逼迫这个基督教的人，但是呢，当他看到复活的主的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生命被完全的翻转，以至于他为了这个信仰， 为了这个所谓的耶稣的复活，为了复活的耶稣，他一生受过多少难处，被鞭打，被石头打，存坏多少次，最后付上生命的代价。这就是他，因为他真实经历到耶稣的复活。我们下面会接着分享这部分哈。那耶稣复活了，我希望就是我刚才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回去之后呢，或者今天我们听完之后，我们思想之后，耶稣复活了，他在我们生命中，与我们生命中的那些难处，我们生命中现在那些挑战，我们心中所担忧的那些，甚至我们现在被什么捆绑，无论是被物质、被外在的钱、为罪、为情欲所捆绑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了，他可以使我得到释放。我今天会从两个方面来分享哈，就耶稣，首先我谈点耶稣复活的证据。那这个人呢，就是这个麦道卫哈，就是 John Michael Dwell， 他所写了一本书呢，一会儿会分享这部分。他曾经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小的时候呢，这个经历了非常不好的童年。那他呢，被他的这个亲属性侵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曾经在阴影里面。当他进入大学以后呢，有人提过耶稣的事情，但他认为这是子无虚有的事情，因为他感受不到爱，他心中充满了这样的对以前所存上的伤害，还有对未来人的不信任。所以呢，当有一天呢，他说好，我要证明这些人给我传福音的是错的，耶稣根本没有复活，圣经是虚假的。所以呢，花了两年的时间，他花了两年时间就查考研究，最后呢，得出了一个结论，他没有办法否认圣经是真的，耶稣是复活的。所以他后来成了基督徒哈。那再后来呢，当然这个他写了一本书叫铁证待判，那英文翻译呢就是这个 Evidence that the demands a verdict。 所以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因为这本书里他从这个历史考古很多方面，因为他做了这些研究之后呢，他写了这本书，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当然后来呢，他现在也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在世界各地。那我想说，这是耶稣复活这个人所写的。那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说耶稣复活的外证。历史学家呢，我们看在第一世纪里面，这些历史学家，第一、第二世纪这些历史学家都很，我没有时间多的看他们。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去再找这些人。在他们在初期这个世纪里面，第一、第二世纪里面，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写了很多的书籍。那在这个最有名几个历史学家，他们对四福音里面所描述的真实性呢，都予以了肯定。耶稣复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要从就是说内证来讲，复活是空坟墓的唯一的合理解释。复活是空坟墓唯一合理的解释。那当时呢，我们要看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每一节经文都读，所以我大概会读其中一部分。那当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老早就预防耶稣怎么样被门徒来偷尸体，所以特别要求比拉多呢多派兵丁严加的看管，把守这个坟墓，对不对？如果你们对圣经了解的话， 有机会可以再看。就是当时情况就是说，他害怕门徒来偷尸体。那同样一个问题呢，最初门徒根本不相信耶稣复活，门徒相信耶稣复活吗？有没有门徒相信耶稣复活？跟随了三年半这些门徒，结果这些门徒怎么样？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会复活。对这群人说，从来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他们之后会去传讲耶稣复活也是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门徒根本很伤心难过，而且非常惧怕，对不对？当时门徒是不是非常惧怕？都已经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有这个胆量，半夜的时候罗马兵在看守着，结果呢他们去怎么样？去跟罗马兵硬来吗？要跟他们抢尸体？好像他们也没有这个本事。同样另外一个问题，说耶稣身体这个一直以来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什么？说身体呢被门徒偷去了。完之后呢，这是圣经说祭司长呢教导兵丁们，你就是说这个尸体呢被门徒们偷去了。但是你们也知道不到一个事实，我们现在一个事实就是，如果说呢这些兵丁呢，罗马的兵丁们玩忽职守，就是本来他们应该好好看着，结果呢被这个势力被偷走了，那他们就会怎么样？非常大的惩罚对他们。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如果这个派兵丁完成一样当时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结果那些时候睡着了，这些所有人的一个一个排啊，或者一个班呢、啊，现在说圣经有人解释说十二个人，这些人都睡着了。你知道这些人会回去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所以可以看这里一样，就说这些最大的谎言就是说兵丁说门都偷走了，但是这个谎言也是不现实的，这是一个空坟墓最大的，就因为没有人按照人的能力，好像按照人现在的方法把这个坟墓变空了，而是说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耶稣复活了。Sorry。那另外一个方面说，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我们非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啊去思想，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有八次提到耶稣复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初期教会时代里面的时候，人们最多传讲的是什么，我当然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是讲到就是说这个教会如何的被建立的过程，讲到我们使徒们如何去分享这个信仰，初期的时候呢是八次提到，所以对当时来说呢，分享福音的时候最多要分享什么，我们今天分享什么，耶稣爱你，耶稣为你的罪担当了，对他们来说最大当时最重要分享什么，耶稣复活了，因为对那个时代来讲，对那些人来讲，在那个时代来讲，耶稣复活的一件事情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复活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耶稣复活了是我们信仰的基石，所以很多门徒们呢在分享的时候呢都提到说你们定死那个耶稣已经复活了，同样的初期教会门徒所传讲的信息这部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说我只是圣经里面有一小段哈，我特别喜欢这个经文，我也常常跟别人分享，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八节哈提到这个经文，就是说我当日所领受传给你们的第一呢，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呢第三天复活了，并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呢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呢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碎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那这个是哥林多啊，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前书所写的，那个哥林多前书大概是公元啊五十年左右时间写完的，这个跟啊耶稣呢啊复活大概有二十年左右时间的一个间距。那大家知道一点，说这时候的基督教，或者说我们当时说的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处在什么情况里面？说什么情况里，大家知道吗？会不会像我们今天自由的一样，自由的信仰，自由的敬拜，或者说好所谓罗马天主教了这个时期呢？没有，当时的时候呢，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不但受到犹太教这些人的继续的逼迫。同样也受当时的罗马政府所带来的逼迫，所以呢，信耶稣不是件好玩的事情。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若是有人，甚至有当时的很多人说，只要站出来说耶稣没有复活，我刚刚讲了，使徒们最初所传的信息就是耶稣复活了，如果说有人说耶稣没有复活，就结果怎么样，能证明出来怎么样，这个跟随耶稣这些事情所谓不薄就自然倒下了，这个谎言就自然破灭了。但是呢，我们这里面提到一点，就说让我们看到这点经文，就说后来一直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如今还在。在思想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对当时读这些书信的人呢而言，如果是你不相信怎么样呢，你可以去找这些人，你可以去找这些见证人。我也在尝试思想，圣经主可以这么写，保罗可以这么，主可以这么说，说哦，这个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那现在他们大基本上他们都已经过世了，死无对证，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圣经写的很有意思，它是非常真实的记录，就说这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就不怕检验，不怕人去问去考察，所以这里面特别提到，就是整个圣经里面看，就说在当时。很多人还健在，我们知道使徒们当然是他说耶稣复活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其他人见到，所以可以去问他们。那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就是复活是门徒生命转变的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我们知道哈，这个彼得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怎么样，大家四散了，对不对？只有怎么样，号称这个大使徒的彼得 比较勇敢。我们常常说彼得这个拿他举反面教材哈，其实他还非常勇敢啊，他比其他的人还有勇敢，对不对？其他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彼得还跟着，只有他跟着，结果呢，三次被问到，哎，你不是跟拿撒勒一伙了吗？结果彼得也是吓得害怕了，魂不附体 ，no， 不是不是不是，结果也跑了。我们知道，这就是门徒们当耶稣被抓了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极其惧怕，他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没有盼望，对不对？他们也没有，他也不相信耶稣复活，对不对？对于这群人，他们原来是这样的表现，那之后呢？我们知道他们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彼得哈、啊、看见耶稣复活以后呢，当然后来是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带来一系列的改变以后呢，门徒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彼得最后被怎么样？历史上说他被倒定了十字架。门徒生命的改变在哪里？从一群什么不相信复活、胆小、惧怕、没有盼望，突然间怎么变成了什么一群人呢？一群大有能力哈，在任何官长面前不怕进监牢，甚至也不怕死亡。其实我常常思想这个问题哈。人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就是人们为了一个虚假的道理，为了不曾发生的事情，要编一个谎言，完之后呢，为这个努力去传讲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什么情况会发生？为了牟利的时候会发生，对不对？为了牟利，对不对？我们可以编一个虚假的谎言，完之后告诉很多人这是真的，完之后呢，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牟利啊，我们要得到好处、啊，对不对？那曾经的时候，因为我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我知道哈，我在小时候常常接受着共产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教育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什么刘胡兰呐、啊，什么什么邱少云呐、啊，这个故事很多台湾的这个弟兄姊妹不知道哈，就讲怎么样，他们为了这个共产主义事业怎么奋不顾身。但事实上呢，我也思想一个问题哈，他们当时当然有一些理想在里面，那另外一个理想是什么呢？翻身怎么样？当家做主了，对不对？原来什么被欺压，现在我怎么样呢？我要这个闹革命啊，革命革命！我要革了这些当权的命，以后怎么样呢？我可以怎么样？当家做主。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些门徒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有没有得利呢？大家如果去四界考场，没有得利，对不对？他们过得还是挺清贫，不是说 OK， 我把这个耶稣虚假的信息一放出去之后呢，这样的话我就成了教主了，对不对？完之后呢，我就可以有很多这个钱财来了，也有很多这个美女来了，对不对？那世界上的很多这个道理不就是如此吗？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怎么样呢？他没有这样做，结果呢，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哈，这些十一个门徒，只有这个老约翰呢，这个下场还比较好一点，在这个放牧，在一个这个监狱呢，在一个拔摩海岛上面，最后呢算是这个寿终正寝哈。其他的人呢都是怎么样，被当时的皇帝啊，后来这个信仰的员工都被迫害。这些人不为名不为利，传一个虚假的福音，这些人是不是脑袋有问题，精神有问题？但是这些人精神有问题吗？精神有问题之后，他会带来这么大影响，这么多跟随他们吗？我们可想不现实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些门徒生命的改变呢，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最能够证明耶稣复活了，因为耶稣确实复活了，人不能够否认这件事情，人也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之后，后来的时候呢，这些门徒之后呢，还有很多人跟随耶稣，在罗马皇帝在逼迫的时候怎么样呢？很多人放到斗兽场里。基督徒被抓了放到斗兽场里，只要你说你不相信了，只要你否认耶稣，就把你放出来。如果说你说你还相信，那这些狮子老虎还没吃晚饭。对当时很多人说，所以呢，就曾经流传下来，那有人就说呢，否认我的主是断断不能，因为他确实是真实的复活了，真实的是那位救我的主。所以呢，很多人就会在此啊，就被这些狮子老虎吃掉了。所以呢，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知道，在历史历代以来到如今，我们知道，特别是我们华人也，很多人知道，就是这个庚子，那时候呢，在中国啊，反正义和团运动，结果很多从西方去的宣教士，1000多人都被杀害了。我们在思想，他们为什么去？ 他传讲耶稣。如果是耶稣没有复活，那这些人所做的是什么呢？会不会这样做呢？任何 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若是对这个事情对我没有任何益处，对好像是一个虚假的，谁会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不为名不为利。那到如今也是一样子，我们中间若是一个真实的经历过耶稣生命的人，经历耶稣复活生命的人，没有人真实的可以否认这件事情，耶稣真实的复活了。那我们今天要分享今天的第二点，就是耶稣复活的意义。耶稣复活的意义哈，这点非常重要，以至于我们知道耶稣复活的意义之后，我们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真实从我们内心说，耶稣复活了。那耶稣是神，你当然知道耶稣是神。那罗马书特别提到呢，圣经提到说，按圣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同样呢，在约翰一书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提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知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呢，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什么？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也知道哈，在历史里面哈，有很多圣人。这是人是谁呢？这人是老子哈，我找个图片在谷歌上找。老子，中国有很多圣人，对不对？历史上很多圣人，孔子，现在人们还在读他的书。这个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年轻的释迦牟尼，这个佛教的创始人哈。历史里面有很多，我们西方的话呢，可能没有那么多哈，这个可能有一些什么亚里士多德这些早期的人的哲学思想而已。但是我们看到一点事实，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在当时来说产生很大影响力，他们有一套他们的思想，人生观世界观，有一套哲学思想。那今天他们哲学思想呢，仍然影响到现在很多人，对这个社会呢稳定有没有帮助呢？有帮助，对社会有稳定有帮助，对人呢有益处没有？有一定益处。但是呢，这些人现在在哪里？他们的坟墓，很多人说叫谁谁坟墓在哪里？谁谁坟墓？后来说有人说，哎，我有这个释迦牟尼的舍利子啊。舍利子是啥东西？大家知道吗？舍利子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舍利子就是骨头，就是他的骨头，就是我有他的骨头。不，现在在某某寺庙里还供着呢，说明什么？说明什么一件事情？他死了吗？他没有活呀，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圣人，所谓对这个世代产生影响力的人呢，结果呢，他们是有他们的贡献，但是结果呢，他们怎么都不是神，因为他们都已经死了。那圣经里面呢，我觉得人在世界里面有两个问题是一直有面对解决的问题。现在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宗教、人生观、世界观，通常情况下都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罪。对，因为罪从哪里来的？啊，中国这个叫三字经说啊，人怎么性本善啊？但是中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啊，性本善。但是我们当然知道人性本恶哈、啊。那这就是一个是罪的问题，罪怎么解决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死的问题，罪和死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呢，在这些历史历代里，很多人呢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呢。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真正把罪和死连在一起。一个最终问题就是人不能自救，人不能自救。所以呢，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呢，上帝就预备了一条救法，一条救法。怎么样呢？人不能自救，所以呢，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三位一体中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子神呢，道成了肉身，怎么样来担当这些罪？来担当这些罪。人不能够自救，所以必须有超过人以上的。就很简单一个道理哈。人说我犯罪了，我今天不小心杀了一个人，啊，不是我真的杀人了，不小心我杀了一个人，结果呢，那个法官来了，那我这样好不好？这个我把我家里面所有的钱都给你，或者说呢，你我一辈子当苦工，只要你留我一条小命，就可你就放了我， 可能吗？基本上不可能。会不会这样做？法官还是按照怎么样，现在的法律怎么样，要制裁他。人不能够为自己所犯的罪，用自己的东西，用什么修行也好，还是用行善也好，来代替这个罪的问题。罪就是罪。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他来了之后呢，道成了肉身，解决了罪的问题，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代赎。同样，他也解决了死的问题，因为罪是跟死连在一起的。有些经文哈，在以赛亚书，这在主前700年前的左右时间里面写了以赛亚书，那是他是整本的圣经旧约都指向了一条，就是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救赎。那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请大家默默思想。再次体会那整本圣经所指向的弥赛亚的救赎，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随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孽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他与恶人同埋。虽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许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义仆得成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掠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这个是在主前700多年前，以赛亚先知在预言中呢，他预言到我们救主耶稣那位弥赛亚的降临，要担当众人的罪。这也是一个证明。这里特别清楚地提到，就是说我们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众人的罪。那特别呢提到，就是说耶稣基督呢胜过了死，胜过了罪，带来了自由、生命和盼望。在路加福音4:17提到，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将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应验，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基督上来，就如他诚然所说的，叫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什么意思？听到福音的人都是贫穷的人吗？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乃是在于说，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最好的东西，通常情况下谁最先使用？有钱人，对不对？但是呢，圣耶稣来的就是说，他要是告诉众人说，福音是给所有的人，不论贫穷与富足，人人都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人不因着自己的阶级，不因着自己的出身，不因着自己的贫富，都能得到这福音的好处。 同样呢，他说参行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特别是耶稣提到说，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一直就落在罪的权势下面，也带来了死的权势，带来死的问题，也世界的权势下面，人怎么样被世界上的东西，无论是什么眼睛看见的金钱成为钱奴。那常常在中国大陆常常说，有人说叫房奴，因为呢好像工作就是为了一套房子。那常常又有很多人说被情欲控制，成了情欲的奴隶。今天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中就被很多的事情所捆绑，但是耶稣说什么，他来的是要使人得到自由和释放。耶稣使人得到自由和释放。今天我们还在捆绑中吗？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还在捆绑中？那今天我们要记着耶稣基督所他的能力怎么样，要我们在上帝面前求神释放我们。那瞎眼得看见，今天这个时代中我们诚然要知道一点，我自己也常常觉得，我很多时候呢只看见我们想看的，只看见我们关心的，对那些很多事情怎么样我们都没有看见。但是呢，神说要让我们看见永恒，要看见生命的意义，要看见如何得到这些东西，叫我们不再瞎眼。那耶稣说他胜过死亡的权势，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五节就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同样另外一节经文也提到说，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提到，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同样呢，在格罗前书十五章第二十提到，但你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从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提到死亡，有没有人不惧怕死亡？有没有人不惧怕死亡？没有人，或者说，哦，不好意思，不敢举手。其实死亡对某一个人来说都是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就在思想一件事情：今天年轻人来说，因为他从来想不到死亡，所以常常的时候没有什么概念。我记得我大概我曾经分享过，那在我有一次得重病的时候呢，医生呢诊断我得了癌症的时候呢，我自己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死亡我从来没有那么离我那么近过，我从来没有思想过。那时候我在大学，我还没有毕业，我不可能想到人生死亡的问题。但是当医生说我得了癌症的时候，我在上帝面前思想死亡到底是什么。对于那些不知道死去哪里的人，不知道自己死后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人，当然死亡对他们来说是惧怕的，是黑暗的，因为死了怎么样就一了百了。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常常思想一件事情。我虽然从小十岁左右信主，但是呢，当我生命真正开始在大学成长的时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常常上自习的时候呢，之后呢，我在操场上面走，思想一件事情：人生就是这样吗？人生就是这样吗？无论我吃什么用什么，如果人死了什么都没有，那人需要道德吗？人不需要道德，对不对？因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还需要人生只有这七十年时间，你还需要按道德按规律生活吗？不需要了，对不对？及时享乐吧，你用什么方法，无论用什么道德的方法也好，非道德的方法也好，甚至暴力的方法，只要怎么样呢，让你这七十年活得有意义，你自己享受得到了就好了，是不是？不好。如果是真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话， 人生就是到面临死亡的时候，人人都有一个结局，就是死亡。死亡之后什么没有的话，那人生真可以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活。现在事实上呢，有很多人就这样活着，无论多有权势的人，死是人类的最终结局哈。无论我们知道秦始皇当年的时候，他一统着所有天下，第一个一统天下的人，结果呢，他要长生不老，派了徐福啊，派了500童男童女跑到这个海里面去，这个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因为他知道他有生要有一天要死，做王不能永远做王。那结果呢，有些人传说哈，他又跑到日本，最后成了现在的日本人啊。这是传说，我也不知道哈。Anyway， 结果呢，我们知道，哎，兵马俑他最后怎么样，还是埋在这个坟墓里了。兵马俑只是他庞大的坟墓中的一部分，他最后还是埋在那里。但他死的时候他也不甘心呢，怎么样呢，还要做王，所以呢挖了很多这个造了很多这个俑，士兵怎么样继续保护他。人类最终就是结局就是死。但是呢，我们知道你德学家后代就是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啊，有人说他是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就是尼采。他在他《快乐的科学》里面这本书里面也三次就提到说上帝已死。这个宣称上帝已死的人呢，最后呢，他死的时候呢，在孤独疾病中死亡。但是呢，同样的一个外语，你说很多人讲说他死的时候呢，伸开了双手，张大了眼睛，充满了惧怕，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个地方。虽然他认为呢，人只是这个所谓这个啊，出这个人生物进化中的一部分，最重要还没有进化到最高等级。他虽然这样认为，但是当他死亡的时候呢，他是充满了惧怕。同样，我们知道，若是我们身边，或者或多或少我们都听到过那些怎么样在主里面暂时碎了的人，就是暂时离开世界的人，我们都知道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想到我只不过暂时身体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是回到了天家里面。就像保罗所说，若是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与神同在，那是好多无比的事情。但是上帝让我在这个地方生活，我就要在这个地方活出神让我活出来的。我们也知道神会赐下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不只是一个句号而已，因为他复活了，他胜过了罪和死亡，他赐下了自由，赐下了永恒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神赐下了这种让我们可以挣脱一切捆绑的能力。奥古斯丁大家知道哈，我们在这是非常在我们基督教界里面是非常的有贡献的一位神学家。那大家知道他 年幼的时候呢，青年时代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被情欲所捆绑的一个人，他生活糜烂，生活糜烂。直到有一天呢，他最后写了《忏悔录》这本书哈，直到有一天呢，他重新的明白了这个信仰对他真实的意义，他在上帝里面得到了自由，他在上帝里面得到了自由，他被从此怎么样，他就不再被情欲所控制。原来的时候他跟几个人情妇之间啊，很混乱的生活，所以上帝使他得了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下面我 有一段时间我们安静，也请我们敬拜团啊上来啊，回应诗歌啊，我们救主活着。让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想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什么事情还成为我生命中的捆绑？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不只是个句号，耶稣复活了，今天所带来的能力仍然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在我们现在每个人生活中。让我们编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也借着我们的祷告相信宣告，我们复活的主竟然仍然活着，活在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中。让我们复活主的能力可以怎么样使我们真实得到自由，无论我们心中现在成为被金钱捆绑，被工作捆绑，被情欲捆绑，还是被车子被房子这些忧虑的事情所捆绑，叫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叫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得胜。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
歌中所唱的一样，你赐下盼望，无论我们在孤独时，在软弱时，甚至我们自己都不能接纳自己的时候，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你今天仍然活着，我们就给我们带来了盼望，你仍然全然接纳我们，你爱我们，主啊，叫我们真实从我们内心真实经历到你复活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和盼望。主啊，我们可想经历你，我们也可想我们不再用问号，也不再用句号，而是当别人问起我所信的位神的时候，我们心中能够发出一个惊叹，我的复活主是活着的，我的主是活着的，他今天仍然活着。主啊，让我们一起经历你吧，让我们一起在生活中去经历你这位复活的主，今天仍然在我们大事小事上面仍然活着掌权。主啊，你当一帮儿女在你面前，愿你赐福你的儿女们，奉耶稣的祷告，阿们。请坐。同样今天呢，也是我们中间呢一对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将他们的孩子呢也献在神的面前。